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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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邓老师给我们讲述玉和人的关系。但是现在呢，佩戴玉石挂件作为我们的装饰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这样的配饰呢？另外呢，还有我们在拥有它们之后又应该如何珍惜和保护它们呢？接下来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邓老师给我们继续讲解。
玉被人格化由来已久，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孔子。昔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民者何也？为玉之寡而民之多与？孔子曰：非为民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得于玉焉，温润而则仁也，缜密似利之也，廉而不贵义也，垂之如对礼也，叩之其声清悦以长，其中屈然悦也，瑕不掩玉，玉不掩瑕中也，俯隐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规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颜面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于是玉有了十一德，曰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
孔子哈，关于玉和人格联系在一起，他就把拟人化啊都放在这玉上了。玉文化的传承啊，也和儒学的传承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就统治了2000多年啊，2000多年以来，儒家的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那么孔子关于玉的评价，势必也影响中国以后的社会很深。所以，虽然生活形态、社会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这个时代，玉的地位从来没有降低过。就是因为孔老夫子都给他这么高的评价，那么他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了啊。
对，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戴一块玉的话，那么似乎体现不出中国人的这种涵养哈，这种个性，这种品质。那在了解了玉文化之后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么一块小小的玉承载了如此之多的美德哈。
是。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得到一块美玉，该如何来爱护它、珍惜它？这也是我们保护和传承玉文化的一种，我觉得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过去叫盘玉，行里边叫盘玉，也叫养玉哈。养呢是后来人了，过去呢盘玉养玉都不存在这种，因为玉它本身呢作为一种装饰品，过去人哈玉就在身上带着，它整天和肌肤和衣服哈摩擦呀，这个在手上把玩呢，本身就是养了。因为玉哈，不管是籽料还是山料，就是把它做成一件雕饰物的时候，就是人工把它打磨出新的痕迹来以后呢，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盘磨保养这个过程，逐渐越来越温润，但是不是无止境的啊。玉就是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它也有会一些，尤其是在墓葬里出土的玉都会有土沁，就是说外来物质哈可以渗进去，因为它毕竟硬度不是特别高，它的密度啊什么在土壤其他的酸性碱性物质干预下哈，它会变色。所以呢，这个过去有一个什么千年古玉变秋葵，就是说它那个不带白了，它变成黄不唧唧那种色的了。 但是呢手盘是必要的，这行里有文盘武盘，这个都有说法。这个十几年前最早是港台市场，港台呢就是看了这个傅仲摩先生写那个古玉精英以后，开始就是在港台地区哈，就很多人跑到内地来找古玉，找古玉需求量大了以后，哪有这么多古玉啊，是不是啊？然后就把新的仿古玉把它做成比较像古玉的形态，一种这就是文作，一种就是武作。武作呢就是直接用这个东西咬，用弱酸啊这种东西把它咬，弄出什么所谓鸡骨白啊，各种沁色呀、啊、把它强加进去的，那很快就被人识破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文盘，文盘就是把它表面那种特别新的那种感觉哈，把它磨掉。最简单的有人就是缝一个荞麦皮口袋，把这个小玉件放在里边。荞麦皮啊它是有一定的油润度，但是也不是那么油腻腻的那个，再加上它呢粗糙呢又不过分，这样的话呢闲的没事的那个老太太在家里边，你就抱着个小枕头，你天天给我揉啊，这样揉一个月两个月下来，你想它跟在身上带个三两百年也差不太多。那个有纹盘的各种方法就是加速它的那个摩擦，是吧，让它感觉是经过佩戴好多年的这个样子，那都是古玩行的一些做伪的方法，做旧的方法，那个跟养呢也没有关系。所谓养玉哈，其实严格的说哈，有些玉特别是这个二氧化硅系列的这种东西有可能携带有微放射啊，就是硅铬石啊这种东西哈，它这个
放射性物质，
哎，有一些弱放射，
嗯，
有些弱放射对于人的健康并不一定好，所以说那个贴身哈挂那么几块玉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式。因为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要过分，中国人不是既然讲中庸嘛，就既然讲那个适度适宜哈，你就不要一天到晚哪怕睡觉呢胸前也挂块玉，是吧，那个放在身上也不一定舒服，就是它作为一种佩戴装饰戴在身边哈，玩一玩陶冶一下性情蛮好的啊，就不要过分。
那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人盘玉啊，时常在手里这样摸索啊，然后呢不停的来转啊，或者是摩擦它呀，您觉得这是一种好的方法吗？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至少对于中老年来讲哈，促进微循环嘛，减缓衰老啊，或者说这个都是有意义的啊。你不管盘个玉也好，你现在你揉个核桃也好，是吧，你总是手上在动，这个对微循环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中老年人，这个倒是值得提倡。而且玉这种东西哈，拿在手上玩啊，其实玩的时间长了效率最高，对这个玉的这种温润的感觉哈影响是最大的。因为那个在衣服上摩擦啊这种啊，它毕竟比较干燥，手上有一个油脂，油脂在这个玉的表面上哈逐渐会形成一层很温润的光泽，这个是有好处的，对玉本身也有好处，人呢活动活动也是有好处的。
在了解玉文化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小小的一块玉竟承载着如此之多的美德。那么不同的人是否对于玉也应有不同的选择呢？
这个跟性格很有关系。你比如说哈，现代的女孩子喜欢翠的就比喜欢玉的多，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女孩子一个生活节奏快，再一个呢比较开放，开放呢这个翠的这种强烈的光泽感呢就比较适合她的性格，是吧，显得更活泼，或者说呢更外露一点，这种的比较强势这种感觉。而玉这种东西呢是温润内敛这种感觉，这个像那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子，或者是呢一般的男士，或者说呢中老年的人，玉呢就感觉比较含蓄一点，不想的那么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尤其翠啊祖母绿啊这种东西哈，然后这个宝石类的东西啊，其实很早就流到中国，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是不是它很早就流进中国，但是一直呢就没有流行起来，直到这个清中期以后翡翠热度高起来了，但是呢玉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到了现代社会呢，近几年吧翡翠的热度极高，但是玉呢还是没有下降，就是说喜欢它的阶层不太一样啊。你像这个我们翡翠也叫硬玉嘛，咱们姑且就按照宝石行的这个习惯哈，就是喜欢硬玉的人就是适合于比较张扬年轻更显得活力的人，喜欢玉的就是含蓄内敛一点的，或者中老年玩玉的就多，这个实际上这个群体是自然分出来的。 啊，他性格比较外向的人，他自然就喜欢那种比较强烈的感觉，所以他翡翠和玉都算是玉这一类啊，就是习惯上啊，硬玉也好，软玉也好，大家都混在一起说了，在古代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因为一个光感过于。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说这个翡翠呢，在这个民国时期，然后是由宋美龄提倡带出来之后呢，形成一股风气。
大概再早一点得说到西太后了。我个人认为哈，西太后啊也好，再早到乾隆，虽然他是满族人哈，他这个受汉文化影响非常浓厚了，但是毕竟他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我们从服饰上来看哈，就跟汉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从那个满族权贵最早把这个翡翠的这个市场打开了，应该说是他们喜欢，他们喜欢，一直流传到你看，比如说啊，慈禧就特别喜欢翡翠是有证据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慈禧墓被盗了，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已经见不着实物了，但是李莲英墓所有的东西里边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一个翡翠扳指，满绿的这个冰种，特别漂亮啊，还有一个灵管，大概是也是翡翠的那种东西的话，它是一个进士太监，肯定不会是他在街上买的，那肯定是西太后，他是西太后
的，
对，西太后的非常倚重的一个大内总管了，到最后做的，这是肯定是西太后赏给他的。从那些东西来看啊，应该是在清晚期的时候翡翠的地位很高。而且类似的东西呢，在这个直隶总督荣禄墓里边也出过一件，那非常漂亮，冰种的一个满绿的一个扳指。这个说明是什么呀？很流行了，你在墓葬里边出土都能出土这种东西，那他生活中的话肯定还会更多一些，对吧？这个在早期墓葬里边是没有见过，早期墓葬里边很少有出土就是比较大件的翡翠制品的，这个都是晚清的多。
那您说这个翡翠呢，是因为有当时这个执政者的喜爱，
对，
所以呢形成了一种风气，
上行下效嘛，
对，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新进的一些玉料哈，就是这种石材石料，您说这是炒作更多一些呢，还是因为人们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了呢？
价值比较高的应该啊，在硬玉类里边以翡翠为首，在软玉类里边还没有超过和田玉的。就是不管你怎么炒作别的材料，你从综合品质上来讲，目前还没发现比他们两个品质更高的。你比如说黄龙玉，黄龙玉的话，它的韧度的话比和田玉要差几十倍，大概它也是属于易碎的一种，类似于接近玛瑙这种品质的东西。所以它这种感觉上哈，它这个韧度哈，你是眼睛你能感觉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很脆很硬，拿眼睛能看出来的。你像那个钻石那种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虽然很硬，但是它会很脆。你一看玻璃你就知道它很脆，这经验也告诉人们这个。可是你看玉呢，就觉得它这是一个韧度很高的东西，所以你用玉做镯子有时候碰一下磕一下的话没有问题，脆做的镯子呢就很容易碎，有的时候经常一磕就粉碎了，就只好把它改成别的小东西了。这就是翠和玉哈，本身品质上就差距非常大，所以有些东西呢是无可替代的，它这种优势哈是无可替代的，经过千百年来的检验，不是说你经过市场炒作，你说我这新发现多东西，它不是你单一你一个人嘴里说说人们就可以认同的，但是它这种宣传肯定提高了市场认同度哈，也会热一阵，但是终归逐渐逐渐它会降温。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呢，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老天赐予的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品质，然后人们呢又认识到它这种美感啊，经过几千年这么把它逐渐逐渐的哈，就是发展成为一个文化，不是你用一个其他东西简单能代替的。
所以我们要做收藏来说，那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如果我们选择玉种的话，
收藏肯定还是啊大众认知度高的好。经常有个俗话哈，就是说你要是投资哈，一定哈要选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就是人家都喜欢的东西。 你要是收藏呢，你可以收藏就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要是投资和收藏兼顾，就是说它具有保值性嘛，按现在说，
嗯，
我买一个东西，然后过几年呢，我不喜欢了，或者是玩腻了，俗话叫哈，或者说呢，我钱紧，是吧，手紧，手头紧一点，我把它抵押出去，当出去，或者把它卖掉了，它至少不会亏钱。从这种感觉上来讲呢，还是本身品质好的，保值性要强得多。玩玉哈，要记住，现在人们常识已经有一些了。实际这个玉器哈，就做成制品，它是两个价值，一个是材料本身的价值，一个是工艺价值，或者叫文化附加值。古老的玉器它有文化附加值，就是它承载了当时的这种历史和古人的生活，所以呢它这个价值高。如果不考虑文化附加值，那么它的品质也是收藏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只要是和田玉，因为它这个有限嘛，它产地就这么大一点儿，产量就这么多，它逐渐逐渐的它会市场表现越来越好。但毕竟是一个高端收藏哈，是以和田玉为主，一般的大众收藏呢就是青海料、俄料，还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在玉里边。翡翠的话呢，当然了，翡翠这几年简直是不得了了。翡翠你要是宝石级的啊，宝石级的现在可能不管多大小的一个东西，大概哪怕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一个，只要是宝石级的翡翠满绿的，就大概要在万位的价格了。要是一个镯子的话，就是大几千万的价格了，
嗯
啊，就贵的让人一般人受不了了，是吧。比白玉，实际比羊脂玉的价格呢要高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就是乾隆以后出现过这么一段，就是那个时候社会哈，是人家比较盛世嘛，人也比较愿意炫富，那个时候翡翠的价格极高，超过白玉。最近这个时期又超过了，原来是白玉的高价位要高于翡翠，现在这几年是翡翠的价格超过白玉了啊。但是毕竟这两种东西说实在都是极品，一个是硬玉里的代表，一个是软玉里代表，这是最具投资潜力的。但是确实价格现在已经
高得很离谱了，
太高了，是吧，一般的人肯定是玩不起了，作为收藏作为玩来讲是玩不起了。但是呢，一般能接受的品质的东西，我自己哈，反正是玉是以青海玉为下限，低于青海玉的我觉得那个就品质比较差了，那个收藏的前景啊或者是什么都不太好了。而这个翠呢，一段时间人玩种，玩玻璃种，是吧，不管它什么，只要是玻璃种的就好。其实呢逐渐现在也有点回归，就是毕竟你要综合考量它的品质，一个种要好，一个是水头要好，一个是颜色也要好。你颜色不好的话，你肯定经不住时间检验啊，因为人眼睛啊说实在的直观的感觉就是满绿的东西和你那个飘花的哈，杂质很多的那种东西，它肯定你不管种，你说到大天去，人们一眼看上去那感觉它就是不一样，
对，它有震撼感的。
是这个，所以的话呢不要被忽悠了哈，不要人家说的怎么好，你一个是呢具备一个初步的知识，再一个呢就是凭感官，你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是吧，而且呢这个东西确实好那就行，但是有假商家替代的，像那个马来玉也是很绿的一种东西，但是硬度很低，它仔细分辨是能分辨出来的，猛一看很漂亮，再加上这个现代技术，有的这个大家现在有些都知道了哈。你比如说我们街头经常有人看到十块二十块三百五百块买那和田玉，白白的看着也挺好，实际它是一种树脂材料，或者是有热压技术有冷压技术，就把玉粉这一类的东西哈压在一起的，用模子压出来的这种小玉件，这种呢这个要注意，因为冷压的呢过于均匀，而且呢整体上没有这个雕刻感，它是模具压出来的，要仔细看一看能分辨的。树脂做的呢就是它没有玉的那种冰凉的那种坚实的那种感觉，看上去跟一打肥皂差不多，那种东西都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是树脂加上玉粉这么做出来的。热压在比较强烈的阳光下，或者用手电在底下打，会发现里边有气泡状，类似那个玻璃的那个造成的那气泡感，或者说是那个玻璃的感觉特别强烈，更像玻璃， 不像石头那种的，那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市场上也见过，就是把类似热压这种类似酒瓶子这种墨绿色的这种东西哈，当做翡翠的，确实也有花不少钱买的这种东西啊，这是市场欺诈行为永远存在。所以呢，在投资宝石类玉石类的东西的时候，一定哈要看清楚，尤其高值的东西一定要看清楚。
确实啊，如果想要凸显宝玉石的保值增值的特点呢，那一定要多留心，擦亮眼睛。正所谓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玉石在我们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流传过程当中呢，随着朝代的更迭，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后我们会邀请邓老师呢，给我们讲一讲各个朝代不同的玉器特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故事。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各部落族群之中最大的庆典活动。祭祀时，一切用品都应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材料来制作的。因此，最早古人使用于制作礼器的材料，大部分就是玉。这也让玉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被分出了三六九等。那么玉制礼器到底分为哪些种类呢？它们又各自拥有哪些特点和作用呢？接下来就请邓老师给我们讲讲玉制礼器。
国人偏爱玉的温润细腻，使得爱玉之风延续至今。今天玉器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事实上，在古代，某些特定的玉器曾是特权阶级的专属。
我们现在看到的玉器呢，它是最早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是说也叫做细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它刚出现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从工具中分离出来的，是一些比较坚硬的、质地比较好的、比较美的这些，然后逐渐分离出来一些呢，变成大祭司，当时有一些宗教信仰啊，就是原始信仰，大祭司君主首先把这些东西哈，作为祭祀上天啊、祭祀鬼神呢、使用的这种现在叫道具吧，或者什么人祭祀礼仪上要用的这些东西，他就先和普通用具分离出来了。然后呢，这是氏族公社解体以后，就是进入阶级社会了，具体讲就是夏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和这个平民和奴隶等级分化出来以后呢，玉就变成了奴隶主阶级，我们叫或者说叫贵族专用的东西。受到这个等级社会的影响呢，也造成了这种玉的装饰品或者叫礼制用的，和它这个进入到这个夏商周时代哈，就是说它礼仪一些这个典章制度中啊，就是在你比如说像这个祭祀、祭祖先、祭天地这种大型的活动中，王、公侯伯子男这种有爵位的人，
贵族
对、他身上佩戴的这些他也分辨出来了。你比如说跟现在的那个军衔那个意思差不多，就是你远远看上去就知道他的地位，他是和他佩玉是一致起来了。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规矩就越来越多。从这个考古发掘我们也可以发现哈，你比如说像这个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那个玉琮啊、玉璧啊这种东西，这种礼玉的雏形。然后到夏呢，开始呢，这种东西呢，就它的专属性比较强了，它偶尔的会出现在贵族的墓葬中。 其他的那个像后来那种比较完备体系的哈，那种礼遇还没有出现。到商代，它的种类啊，开始变得多起来了，变得丰富起来了，而且它的纹饰呢也开始精美起来了。真正的呢，就是形成后来我们知道的完备的用玉的体系呢，是在西周出现的。像这个文献记载，就是关于《周礼》或者《礼记》里边都记载了用玉的制度，而且呢，把这个玉哈也确实分成了什么三六九等啊。你比如说，在文献记载中哈，玉有六器六锐。所谓六器呢，就是你像这个《周礼》《大宗伯》里边就说哈。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是吧？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件具体的东西，在这个隆重的哈这个典礼上面行礼的时候，它所持的这个东西是一致的。具体来说哈，在这个仪式上，是吧？比如说礼天用的玉璧，这个颜色呢就是天苍色，借着天圆啊这个说法，过去讲天圆地方嘛，这个古人中国古人的信仰哈，就做成圆形的了。
玉璧是一种圆板形片状中部有孔的玉器，尔雅有肉背好谓之璧的说法，肉即边，好即孔，边为孔径的两倍便是璧。玉璧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并一直延续不断的品种，是很重要的瑞玉。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用玉选料极精，制作工艺极细，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那么对于古人而言，玉璧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这个大璧、古璧和仆璧，当时记载都有这些，它实际上呢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他天子就用那个一尺二的大璧，子爵以上贵族呢就用这个古璧，这个男爵以下的贵族呢就用这个仆璧，它各有各的含义，而且它主要是花纹也不一样，尺寸大小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了哈，在这个祭祀礼仪上边的一个严格的等差。你想在这个西周的国都附近，如果发现了大型的玉璧，就可以理解了，它是天子用的。除了商周的国都不会出现大规格的这种璧，因为是什么？它就受到这个礼制限制。你在周边的一些墓葬里边不会出现大的璧，只能出现古璧或者是仆璧。这就是和这个我们这个收藏也要注意的了。有些在边缘的地方，你出现一个很大的玉，这个就是不对的了。
直到今天，玉璧仍然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玉器形制之一。那么作为礼器出现的玉璧为何这般常见呢？
礼天用的玉璧象征吉祥的一种祥瑞之气，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呢，它延续的哈到清末，这个还是宫廷的还在做，一直到清王朝结束以后，就民国时期，因为没有国家需要了，这个就不再有这个制度上用的璧了。所以我们行里习惯是民国以后做的璧，就是认为是仿品了，因为它不是礼制上用的东西了，它是后来模仿古代的东西做的。过去呢，行里也有说管那个清代的叫仿古的哈，乾隆也仿这种东西，但是他在祭天的时候呢，也确实需要用这种东西，所以他一直是宫廷是在做的。
那么我们要说到这个用的话呢，它是怎么样一种用法？您看看，比如说您说到的那个非常大的璧哈，那么我们可能一只手拿不了哈，还需要两只手来拿。
对。
那到底古人是怎么来使用它的？
璧啊，其实不完全是祭天用的，一般来讲，小规格的璧它也可以挂在身上。啊，也可以挂在墙上，甚至于悬挂在其他各种不同的场合上。但是我们说礼节用的最高等级的这种璧哈，大的要有一尺二寸，就是虽然说古代的尺度跟现在不太一样，可能比现在的这一尺二稍小一点，稍小一点，但是它玉做的也是很重的了。所以古代有个词叫拱璧，
拱璧。
对，拱璧的意思呢，就是双手持着这个玉璧，然后躬身行礼。这是古代祭天的时候，天子双手捧着一个大璧，然后行礼，表示对上天的崇敬，是这种用法。所以呢，拱也解释为这个双手，它这个字形就是这样的哈，双手。这个璧呢，抱着能抱得动为止。你像近代的这个市场上有些出现的，我曾经见过啊，在这个鉴定会上啊，四个人抬着像磨盘那么大一个币就抬进来了哈，我就特别奇怪，当时也不好说哈，有些话有时候在特定场合你太打击人家收藏者的那个积极性也不好，所以我就给他们提了这么个问题，我说你说这么大个东西你们四个人抬着把它能才能抬进来，古代的时候它怎么用啊，是吧？
尤其是帝王来使用，
帝王拿不起来，这肯定拿不起来。你就是说把它挂在墙上做装饰物，这么重一个东西，你不怕它掉下来砸死人呢？是不是？这个都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一种是文献中记载帝王祭天用的璧，是双手捧在手里，这个有尺寸的，过去有记载有尺寸的，它大小就是这么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还有呢，就是悬挂在房间的墙壁上，玉璧嘛，它也可以怎么用？在这个古代的藏志里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这种把璧挂在棺椁之间的，也有把它嵌在棺板上的，所以呢，因为待死者如待生者嘛，就是说他这个墓葬的环境呢，基本和他的居住环境和他的生活环境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既然他在墓葬中可以这么用呢，可以想见他在生活中也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规格太大了，过于大的这种璧可信度就不高了，是吧？
他
至少在实用中没法用，是吧？在各种礼遇收藏里边，有些我们在民间看到的哈，像这个比较多见是战汉时期的、战国的、这个汉代的玉，还有就是清代的、明清时代还在做大大小小的各种玉璧。
嗯，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就是所谓肉和好它这个比例关系，因为那个同样形制的这种圆形中孔的哈，有三种比较典型的，一种是我们刚才说的璧。还有一种呢，我们好像前面也提到过环，它呢就是好大于肉，这个叫环，就是圆环的环，这样一个很薄的东西，这种东西主要是配饰用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圆，这个呢就是所谓这个好和肉各半，这种东西叫圆，也是一种玉饰。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不光玉这么叫，但凡是这种类型的东西都是这种称呼。
那它和环有什么区别？
你比如说璧哈，我们说它这个肉大于好，它这个肉呢就是它玉材本身这一块，那个好就是中间那个孔，是吧？你像这个钱币，后来的铸币，金属铸币外边这个也叫肉，中间那个方孔呢也叫好，就是沿袭了这个过去对于璧的这种叫法。它这个璧呢是一种礼遇规范的，一个是作为身份标志，一个是确实是祭祀典礼上用的一种必要的这种道具啊，或者说它象征吉祥啊，这个祥瑞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在用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呢，你像环，环除了它作为身上的配饰，它一组玉哈，一组玉我们见过比较多的，你像这个国重墓、国祭墓出土的那个整套的那个七环佩，其中就是大大小小这种环哈，出现好几个，它就在不同的位置，为了美观把它佩戴起来。但是环还有一个作用，环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呀？就是它取这个一圈一周这个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关系一度中断或者一度破裂，然后又重新修复了以后，有这个赠环的习惯。啊，赠给他一个环，咱们就是修复如初，
重归于好。
哎，重归于好，他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和他相对应的呢，就是绝。我们说哈，出现非常早的，在这个齐家文化就出现过很早的这个绝。但是这个绝呢， 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就是 C 型的，完全就是一个 C 型，有很小的，过去人们认为它是这个耳饰，挂在耳朵上的，也确实会这样。这个也有是配饰，稍微大一点的配在身上。但是据文献记载，这个爵哈，在赠爵的时候它带有诀别的意思。在墓葬中出现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好友，按现在说就是他的领导或者是他的同级的一些人表示对他的怀念，但是呢我们从此不可能再见
了，天人永隔了
对，所以呢我赠给你一个爵，玉爵是吧这个爵字是玉字旁一个缺的右半边，这个东西呢它和环呢是对应的，它就是说咱们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互赠呢，它也用赠币这种表示，过去它是一种赠品，也是贵族之间或者说呢这个好朋友之间吧，互赠，赠一个币，我赠你一个币，你赠我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有这种、哎、
绝对不可能赠一爵是吗？
不能赠爵，赠爵一般的是赐爵，有这样的，就是说犯了错误的贵族发配了啊，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帝王呢给他一个爵，什么意思呢，我从今之后不再见你了，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你以后永远不要到京城来了，赐给他一个爵，它代表一个意思，古人用一种比较婉转的表示方式，
嗯
啊，如果希望召见他，我又想他了是吧，这个天子又反悔了，可能我当时那个决定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呢会托人送给他一个环，
嗯
啊，送给他环呢就是说咱们修复关系，你可以再来见我啊，他也有这么一层意思，所以玉的用途是很多的，即使是礼玉它也有很多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使用的这么一个习惯。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看到一个爵，可能一点呢是因为它这种装饰的必要，也有可能它是耳环的形状哈，
对对 对, 对，
耳饰、嗯、那另外一种呢也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一个东西、嗯、那就是说我与你诀别了，我们天人永隔了，再也不会见面了，
对, 对，有这种可能性、嗯、
对，
因为有的不太好解释啊，
嗯，
因为文献中既然有这种记载，有的时候呢有的那个爵上面是不带穿孔的，就是它没有小的那个可以记挂东西的这个装置，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根据文献记载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也真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玉璧在生活当中呢、嗯、其实也可以互相赠送哈、
嗯嗯、
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作为贵族之间相互礼遇的一种东西、嗯、他们可以相互赠送、
嗯、是，
那它带有一种美好的寓意。
古代的玉啊，它就是后来被人们延伸出来了很多，就是象征祥瑞的，就是因为它本身很美，
嗯，
人们就愿意把这种美好的东西哈寄托其间。璧和这个琮大概就是新世纪晚期吧，我们讲这个早期高古玉的时候都提到过这种东西，就是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呀，在这个遗址中大都出现过，大概呢是璧的流行范围更广，基本在有玉文化的这个区域内啊都出现过璧的踪迹，而这个琮呢范围相对狭小一点，琮呢是一个外方内圆的这么一个柱形器，这种东西呢最北边是现在发现的是在这个陶寺文化，在山西的这个地区发现的，最南边呢是这个广东的石峡文化出现过这个玉琮，然后呢安徽的这个潜山文化薛家岗出土的那个玉琮啊是发现最早的，大概在5100年前，而这个最大的哈就是这个反山遗址，浙江这个反山遗址出土的这个带有这个神兽纹还有雕着小鸟的那种大玉琮哈，非常大，也做得非常美。但是这个琮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历来都是有争议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形态太古怪了哈，它干什么用的呢，有的人说就是祭神的时候把它供在上边的，它象征着天圆地方也好，象征着什么也好哈，它的形态呢我倒认为哈，这个字哈它应该是主字的来源，就是主人的主，主席的主，主就是上位、
嗯、
这个琮呢你看它那个棱口哈、啊、和中间的这个腰线，你远处一看的话呢它正像那个主字的那个感觉，而主字的骨写哈、啊、就是一个人形环抱着一个东西，有人认为上边的那个是火焰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哈、啊、它更像一个抱着的一个琮，外边圆里边有个方孔啊，就这个感觉，这是甲骨文上有这么写法。 另外说文里边这个主字哈、啊、猛一看也像是一个人举起来的一个东西，在头上举起一个玉指的东西，这个感觉、嗯、意思呢就是说他在王的上边，他要高于王，这就是主啊，在比王的地位还要高，这是主。我们现在管老天也叫主，是吧、
嗯、对，
或者把这个地位最高的人也叫主，主位主席大概都是从这个意思、
嗯、主人
都是从这个意思延伸出来的、嗯、啊。而这个从呢，这个使用的方式呢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祭祀土地啊，祭祀土地的这个礼节的时候，它是放在这个正中主位上的，然后对它施礼，表示这个祭祀礼的一个祥瑞之气。
嗯，
这是
祭地的，
祭地用的啊。所谓这个黄从礼地，大致上就是这么意思。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我们通过邓老师的讲解了解了真正意义上的礼乐是礼乐制度形成之后的产物，也就是夏商周时期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备的。周礼呢是那个时期文明顶峰的产物，其中对于礼乐明确为六器。之前邓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何为玉璧，何为玉琮，那么剩下的龟、章、虎、黄又各是怎样的形态，它们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